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如果婚姻像风筝，夫妻就是放风筝的人。风筝飞不飞得高，要靠底下拿线的人懂得收放的技巧。住在美国加州的小鱼，对婚姻曾经有美好的憧憬，但是结婚后不久，相处上的困难就让他对婚姻心灰意冷。一个接一个的冷战热战，更让他觉得两个人过不下去了。这时候，神用一段经文让他燃起了盼望。原来要以离婚收场的婚姻，于是有了转机。让我们来听听小鱼的故事。
结婚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向往起风，却不会放风筝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伦敦住了13年，留学生生活简单美好，我也养成了非常独立的个性，习惯做什么事都一个人，看书、散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是那段时间我最常态的步骤。当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也固定去教会，只是不冷不热的一切让我好像感觉不到生命的中心。过了30岁，在大学的团契里认识现在的先生，他也是基督徒，跟我相当谈得来。本来都抱着不婚主义的两个人，因为到了适婚年龄，很快就决定结婚，很快的搬到美国跟哥哥嫂嫂同住。我也很快就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美好，两个人的契合，经过一张结婚证书和一场婚宴后，就成了一段段无止境的现场直播辩论比赛，考绩无限延长，而且身边多了很多七嘴八舌的考官一直评分。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生孩子，夫家给我不少压力，造成我们夫妻关系的紧张，加上我们不懂得怎么经营婚姻生活，两个强势的人在婚姻里厮杀角力，都不想成为听对方话的输家，也觉得要顺应对方实在好疲倦。虽然教会还是照常去，但神的安慰对我们来说只像空气芳香剂，喷一下在空中后留有香味，但一下子就挥发了。我们开始相信一般人为失败婚姻编造的谎言，那就是下一个会更好。分手的念头不时在我心头闪现，在天天都像火山爆发后的3年，我们决定过住在一起但各不相干的生活。当时我决定留在婚姻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要靠先生等绿卡。我心里骄傲地想，我不能没拿到绿卡还让这个男人离开我后身价更高，等绿卡一到手，我就挥手说再见。接下来走了一段又黑又漫长的日子，每天除了正常上下班，就只剩下悲伤、哭泣和寻求神。我有充足的时间跟神在一起，白天生活中必须掩饰的大大小小破洞，我就在夜晚跟神诉说。记得有一天，我几乎决定要放手。我坐在当时租来的小屋门前，抬头仰望星空，问神：这样的人生挫败折磨要到什么时候？一场婚姻下来，我什么都没有。 当时夜空很美，繁星点点，微风轻拂，我忘不了无助的孤寂，巨大的失败感受让我愤怒又渺小。就在这时候，我耳畔出现了一段经文，神说，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这段出自创世纪的经文在我心头带来很大的安慰，但安慰不是马上就能改变现状，也不能马上让两颗心回转。我当下心想，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生活怎么会有后来？但是我得到一种应许的力量，我决定站起来，依靠神跟所有婚姻中的黑暗权势对抗。对抗其实还包括两边的家长都鼓励我们离婚。这个站起来的决定非常不容易，因为神要我先改变，放下所有我的骄傲和坚持，安静地在混沌中等待。哭泣依旧，不安依旧，但是恩典保护叫我有了盼望。我开始每天下班后回家亲手料理晚餐，给自己吃，也给先生留一份，还为他准备好隔天的午餐。我也把自己照顾好，散步，做手工，每天听诗歌，听云端上的讲道，也会把想分享的书放在先生的桌上。先生却没有什么搭理过我，他去哪里跟谁一起我从不知道，他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婚姻这时候就像一个飞不起来的风筝，巨大的无力感让我感觉，我虽向往起风，但即使风来了，我也没有把握能让风筝上扬。几个月后，在经历过很多的猜测跟等待的无奈煎熬，有一天先生约我找时间长谈，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他放掉了冷暴力，开口和我对话。当然破碎的关系不会像天方夜谭一夜之间就修复，我们各自都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旁边帮忙和陪伴，也各自寻求神努力往回转。我到几个地方寻求辅导，但是神不知为什么把一扇扇的窗都关上，让我回去自己面对他。神要我看见是要连接上他，不是依靠人才能进步。神知道我喜欢自己一个人，透过阅读是神跟我的对话。神带着我读了很多他的话语，在不断的对话谈中，我痛苦地重新认识了婚姻的意义。过去我以为结了婚，丈夫就应该让我过平顺的好日子，有舒适的生活，可以被捧在手掌心上，每天都幸福快乐。我不应该需要看脸色，不停地做家事，还要适应对方南辕北辙的个性习惯。神让我经历了跟幻想中不一样的真实婚姻过日子，明白了逆境的正面作用。就像风筝需要逆风才飞得高，婚姻里的逆境都有助于锻炼我们的耐心，扩大我们爱人的能力，使我们的关系更坚韧美好。我也终于愿意接纳婚姻是使两个人变得更圣洁，越来越有耶稣的好性情，两人一起荣耀神。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了很多的进步，也有了个可爱的女儿，生命延续之中有更多需要谦卑学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时间，虽然难熬，却是唯一的方法。相信神的带领与安排会是最安全的保护。我也知道怎么放风筝了。风吹起的时候，顶着风跑一小段路，风筝就飞上高空。风虽然是逆着吹， 却是舒服安稳的。
听众朋友，如果婚姻是风筝，您的风筝是不是在高空稳稳地飞着？谢谢您收听小鱼跟我们分享的故事，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犹大国的暴君亚哈斯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造巴利和别神的偶像要人民敬拜，他在山顶和各青翠树下向假神烧香膜拜，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当祭牲烧化献给偶像。
好像有人进来了，你去看看是谁。
啊，是皇后娘娘，我去看看。报告娘娘，是王储太子西西加来拜见您。
嗯，让他进来吧。
你好像很忧愁，恐怕你已听到了坏消息。
是，听说你父王从大马色捎信给祭司乌利亚，要他按照父来的图样造一个新的祭坛，取代上帝圣殿中原有的祭坛。这新坛像大马色假神庙里所看到的一样，他还叫他们赶快造好，在他回耶路撒冷以前要完工。
我今天去过圣殿，看到先祖所罗门建造的12个铜牛所抬着的铜海已经不在牛身上，竟放在石头的平台上。祭司说，爸爸去大马色以前下令把圣殿中的贵重金器皿全送到大马色。
你父王不大理我了，因为我不赞成他在耶路撒冷大街路口上建异教祭坛。
母后，我看到圣殿里的祭司都哭丧着脸，因父王下令关闭圣殿所有的门，停止一切的敬拜仪式。
西西家，我痛苦的难以形容。
我了解，有朝一日我做犹大王，我第一件事就是要恢复对上帝的敬拜。
暴君亚哈斯死了，他儿子西西家接位。头一个月，新王召集所有的祭司和立位人聚集在圣殿东面的广场。
新王集合我们做什么？等一会儿就知道了。看，新王来了。
新王万岁！新王万岁！万岁！
诸位立位人请听，你们要洁净自己，并洁净上帝的圣殿，除去圣殿中一切污秽的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背离了上帝，封锁了圣殿，停止了向以色列的上帝烧香献祭，所以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现在我打算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立约，大家不要再马虎拖延，因上帝 已拣选了你们在他面前侍奉他。
好，对，感谢上帝，继续下万岁。
祭司和利未人愉快地开始了洁净的工作，把殿中一大堆垃圾都扔在杰伦西边，清扫了八天才清洁到圣殿殿廊，又工作了八天，圣殿里外才全部洁净了。
西西家万岁，
报告陛下，洁净圣殿内外的工作全部完成，先王雅哈斯曾经搬走的器物又都搬回摆设在原位和洁净了。
哦，才只用了16天。
是陛下，我们尽了全部的力量才完工的。
很好，明早在圣殿举行庆祝，我和众官员都要出席，我们要为国家献赎罪祭，并向上帝献身，要安排立位诗歌队配合各种乐器、号角、琴、瑟、拔等，按照大卫和众先知吩咐的歌颂伴奏，
赞美上帝。我们这些祭司和立位人会准备妥当。
这样，在圣殿里的敬拜又恢复了，因为上帝帮助他们很快地做这些事，王和人民大为喜乐。可是王要做的不仅是这些。
亚撒利亚，你是大祭司，所以我请你来商量一些事。
陛下请指示。我相信你同先祖大卫一样，都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
我们国家多年没有过逾越节了，我想我在位的第一年何不开始过逾越节呢？
报告陛下，今年的第一个月本该过逾越节，是因当时圣殿还没洁净好，也来不及通知全国的人民。
你听我的计划，暂时将正月14日改为2月14日，你认为如何？
陛下，我同意。这样一来，我们祭司和立位人就有充裕的时间准备了。
这样我也有时间差人通告犹大国，也可以通知以色列全国人民来耶路撒冷共同过逾越节。
陛下说要通知全以色列，那不就越出了我们的管辖范围是不是？
对，我并不是命令他们，只是邀请他们。
哦，陛下真了不起，自先王所罗门从来没有举行过这么大的盛会。
犹大人欣然接纳王的邀请，但以色列的反应就不完全一致了。
西西家王的宣告，听呐，听呐，以色列的人民呐，你们要转向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他就会转向你们，别再违背上帝，别再像列祖那样顽固。只要归顺耶和华，来到圣所侍奉他，他的烈怒就会转离你们。你们归顺他，他必会顾念怜悯你们。
西西家他自以为了不起，我还是要在这山顶跟树下拜我的神像。
可惜啊，我们一直拜的都是假神啊。我打算去耶路撒冷守逾越节，这样做才对。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79篇。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葬埋。 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围人的嗤笑讥刺。耶和华啊，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愿你按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这样你的名，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诗篇八十一篇。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我的民哪，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来的蜂蜜叫他们饱足。
Oh,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 I rest my weary soul in thee, I give thee back the life I owe. Depths its flow may richer fuller be. O joy that seekest me through pain, I cannot close my heart to thee. I trace the rainbow through the rain.Is not vain, that morn shall tearless be. You won't let me go. You won't let me go. You won't let me go. Your love won't let me go. blossoms red, life that shall endless be. You won't let me go. You won't let me go. You won't let me go. Your love won't let me go. You won't let
偶像不在，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讲个我们世界之轮的故事。不久前，我的朋友朱迪去到中国北方，几年前我们在那里发放过轮椅，这是世界之轮的外展发放轮椅的事工。他去那里探望当时收到轮椅的残疾人士，和我们一起搭档的当地教会带朱迪去探访周先生，他曾经是附近众所周知出了名的裁缝，但是当他在一场摩托车的事故里摔断了脖子后，成了一名高位截瘫的病人。他当时怀孕的妻子觉得不能照顾一个完全瘫痪的男人，甚至这是他最亲爱的丈夫。在不久的几年后，她抛下了她的丈夫及儿子离开了。周先生那时什么都没有了，他除了年迈的父母也没人可以照顾他。他们一家都是拜偶像的，也公开表示对基督信仰没有任何兴趣，但是教会知道他们需要帮助。周家二老当时已经70出头了，实在没有足够的力气照顾瘫痪的儿子。周先生只好把在城里漂亮的房子卖了，把一家四口搬到城外的一个果园里。这四口之家搬进果园的消息很快地传到当地的教会，教会派人来探访以及提供周先生日常起居的帮助。他的父母起初十分犹豫，但是最后还是答应了让这些基督徒来帮忙，但是他们明确表态不愿意听到有关耶稣的任何事。嗯，这并没有阻碍这些基督徒，他们持续了好几个月对福音及信仰一字不提地来帮助周先生。这家与教会的义工慢慢地熟络起来了，他们对周先生及周家二老表现出真正的爱心是什么。这些基督徒也身体力行地活出他们口中所谓牺牲的爱，这让周家刚硬的心开始软化，他们开始看见基督。我其实真是神的儿子在看顾他们一家人。不消多时，周家二老就请这些基督徒的新朋友帮忙把家里的偶像移除，这些偶像就被装箱打包请出了门。不久之后，我们的世界之轮到他们所住的城市分发轮椅和圣经。周先生的这些在当地教会的基督徒朋友带他来到轮椅发放中心，并且领取到一辆特别为他调整的全新的轮椅及一本全新的圣经。他们全家激动不已，热情迎接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当我的朋友朱迪去探访周先生时，他对朱迪致谢，指着马可福音16:20里提到的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周先生表示他是那么感谢世界之轮到世界各地到处宣扬福音，甚至是远到在他所住的这个偏远的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里。 感谢神差遣这些有爱心的基督徒来帮助一位高位截瘫的人以及他年迈的双亲。这个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从今以后不再拜偶像，而是敬拜圣经里的真神。现在可以请您为我们世界之轮的事工，不只是把轮椅带到全世界，而是将福音及圣经带到更多像周先生一样的人带到吗？请为更多像原本周先生一样拜偶像的残疾人祷告，带领他们能够来认识这独一的真神，偶像不在。
今天资讯充斥着您我的生活，如报纸、杂志、邮件、电话、广播、电视、电脑网络和公众集会等等，这些资讯很快就会堆积成山。我们是保存它们呢，还是不保存呢？我们都会碰到这个迫切的问题。听众朋友，您也碰到资讯加在您身上的负担和抉择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是这个保存与不保存的原则。为了帮助自己，我们需要降低资讯数量，检视个案，把没有兴趣的和无益的资讯丢掉。即便这样，所积累下来的资讯仍然超出您我妥善储存他们的能力范围。我们还可以过滤一次，把商业广告和品质低的资讯去掉。我们的橱柜里满是现在用不着的东西，该好好清理检查看看了。这也包括储存的手工具和忘了的厨房厕所用具，如果两三年没用过，这表示它已经过时或不需要了，可以把它送给别人。您我必须保留的东西需要空间储存它们。每天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除了东西和资讯之外，其他的事物也同样有保留不保留的问题。也许列出保留不保留两个清单会对我们有些帮助，下面几点请您参考。保存健康的好习惯，以好习惯取代那些对自己和别人没有好处的坏习惯。保留好的能穿的衣服，处理掉自己不需要的衣服，保存快乐的能安慰您的能鼓励您的回忆，试着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痛苦，那些都过去了，您也早已变了。坚守对上帝、对长辈和晚辈的承诺，不要为了满足一时的需要轻易许下诺言。珍惜邻居与好朋友，他们是宝藏。许多时候，保有好朋友、好邻居，得先从自己要求起，先从自己做起。 列完清单就开始动手吧。坚持目标与希望，保持轻松的幽默感，随时鼓励别人，常常抬头往上看。听众朋友，今天就和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林姐妹，您刚才讲到在美国走访三个州，十几个美国人的一般百姓的家庭里面，
平常老百姓、
对，是平常老百姓。
因为我这一趟啊，从阿拉巴马州走到阿肯色州，阿肯色州到田纳西州，田纳西州又回到了那个阿拉巴马州啊，就是阿拉巴马州的北部了 ，Huntsville 这个城市，一共走了这三个州，走了十几个美国家庭，全部都是一对夫妻的朋友啊、亲戚啊，然后进入了他们的家庭，让我真正的是体会到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是
每个家里几乎让我感受到的是，就是他们作为基督徒，他们是怎么在家里来彼此相爱，然后来彼此服侍。然后每一个家庭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对神的那个爱，他们把神放在家里的最上面，然后全家人一起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他们这个态度之所以会有，是因为在他们心里的那一位上帝，那位神。上帝是怎么样帮助你去认识他的？
随着我信仰上帝的一步步的深入，我发现上帝好像总在，神总在给一些功课让我去学习，甚至是一些挫折让我去经历，然后让我真正的学会一些神要祝福我的东西。那么今天我想来具体的谈一下。
好，
首先我想说神是一个充满爱的神。因为我也不能说我对圣经读得非常的透或者是非常的了解啊，这也是我信仰的过程中读圣经可能对我来说有时候是一个，因为有时候读不懂啊，这个可能是我信仰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有时候读经啊有问题啊，有读不懂的地方啊。但是呢，整本圣经毫无疑问的肯定是在谈关于爱，他也在教我如何在我的生命中去爱人。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说，处于人的本性，我们都是很自私的，我们都希望得到人的爱，我们再付出爱。但是神不是这样说的，因为上帝教导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上帝也教导我们，我们希望别人怎么爱我们，我们首先要怎么去爱别人。其实这些话说起来很容易啊，有时候做到很难。
对，
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因为现在在国内各行各业竞争都非常非常的激烈，因为现在大陆的就业率也很低，很多大学生毕业就是意味着失业。
对，
所以各行各业竞争很激烈，在同事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群压也很厉害。但是呢，我作为基督徒来说，我希望我能够超越人性的这些弱点，因为神他加给我的力量，希望我能够超越这些人性的弱点，让我能够做到我以前可能想都不可能想到的事情。
怎么说？
因为我所处的这个行业呢，竞争也比较激烈啊。同事之间呢，也是群压的比较，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竞争很厉害，群压比较厉害。但是我的同事在和我，可能他们觉得在和我竞争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是一个竞争。如果我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同事需要我帮助他什么，我绝对是无条件的去帮助他，哪怕他超过了我。 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竞赛，那么那个竞赛的当天我们都要去，因为那个竞赛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去做同样一件事情，在同一个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来决出胜负。但是那个同事当天他到了这个竞赛场所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准备的东西没带，那就意味着他这个东西根本无法完成下去。
是，
而且我跟他操作的这个过程，我就不说我是哪个行业了，我跟他操作的整个过程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心里记着神的话，要爱人如己。他现在很困难，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做，但是我那时候我真的是靠着神给我的这个力量，神就是这样爱我的，我要无私的去帮助别人，所以我就把我准备的同样的东西就借给了他。
哇、wow.
真的是这样。
哇、wow.
借给了他，事后他非常感动，他甚至整个的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可能我们平时接触也不多、wow. 但是通过这个事情他对我的认识是全新的，所以我在这里我就赢得了这个同事的爱。他后来非常感动，甚至他现在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教会也很感兴趣，非常感兴趣。我也给了一本圣经给他。
哇、
嗯！而且我们同事总是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觉得你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我说是什么？他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好像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也许我们做了有些事情让你的心里很不舒服。我就笑着是这样说的，我说也不是不放在心上，我说人都会放在心上，就只是我学会了原谅。
哇、wow.
我把这些东西放下，我要学会原谅，就像上帝原谅了我。而且当我的任何同事有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一定会无私的去帮助他，很坦诚。他们说我做人很率真，很坦诚，也是靠着神做到的。我处于我人性的弱点，我是做不到的。
您是靠神加添给您的力量来做到。那么比方说同事有意跟你竞争，或者是讲了一些话伤了你的心，那人心里面总是会疼痛的。那么在疼痛的时候，人总是会有一些自然出于人性的这种血气的
怨恨啊
报复的这种心理，
对，心态，对
对。那么那您说在这个时候您却能够把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这个饶恕的态度带进来，您所说的这个神加添给您的力量，他是怎么加给你的？是上帝给了你一句话吗？还是怎么样？好不好？请您帮助我们理解一下，就是这个力量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进到你的意识层里面，以至于你能够有一个完全跟一般人不同的一个反应能够出来。
因为这样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在同事之间，哪怕跟家人之间也会经常的发生有这样的一些不愉快。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您知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吗？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去抵抗这些怎么说呢这些
人性的弱点，
我称之为属灵的征战吧。这些对抗这些属灵的征战，魔鬼啊、撒旦的攻击啊，因为那时候你很多谎话会出来，我就会很多怨恨、苦毒，怎么他这样对我啊？我对他这么好，这都是人性的一些东西。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那就是祷告。我肯定会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安静自己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静静的祷告。然后我祷告的时候，神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就会来到我的面前。上帝要我去原谅，让我去爱，上帝要我有智慧，如何下一次的啊，更好的和这位同事或者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去更好的沟通和交流。那么上帝也就是通过他的这些话来改变我的心，同时也改变我对人的态度。
嗯，
所以第一件事我会去祷告，如果是我不对的地方，我接下来我会去道歉。那么神也就是加着他的话语来增加我的勇气还有智慧，让我以后能够更好的怎么去和这些同伴联系，和他们去沟通去交往。
是，
我相信我跟他们在的，在共处的，因为我们工作的时间确实占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每天8小时，而这一群人呢是我们接触的时间最长的，所以家的神给我的力量，我希望我在他们的面前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好的样式，一个全新的不同于世人的样式活出来。
是，
或者我肉体血性的是很难很难的。
是的，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和弟兄就是觉得每天的读经祷告在生命中有如何的重要，因为这个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灵征战最有力的武器，是我们对抗魔鬼和撒旦最有力的武器。
嗯，
当然有时候我也软弱，我也有跌倒的时候，我也同时感谢这些同事，有时候很多时候也包容了我，也原谅了我。
是，
对，真的很感谢神，他有时候也就是通过这些环境，这些很艰难的环境来让我学习功课，让我不断的成长。
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访谈节目之后，他心里面非常渴望能够去认识您心里面的那一位上帝，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您对这位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勉励？
那么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说，希望您来认识这位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主。那么欢迎你到我们当地的任何一个教会来，我们的门永远对你们敞开。我们希望您能够找到您在这个世上真正的归属和真正的家。也在这里劝勉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我们今天的帮助，是我们明天和永生的希望。当然，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宝库和智慧，那么也请您关注生命之光网站，还有生命之光广播，相信会对您有很多的帮助和祝福。谢谢，谈不上勉励何弟兄，这只是自己的一些过来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希望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祝福，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蒙福的同时去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对我们的，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谢谢。
谢谢您何弟兄。
听众朋友，悔改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重点，因为悔改，基督徒的生活品质大大改善。为什么世人公认悔改很困难，甚至不愿意谈论悔改的时候，基督徒却高举悔改的旗帜呢？因为基督徒的悔改有神在旁边大力帮助。下面我就跟您介绍神赐下的一个帮助，就是神的管教。我们先来听神写的五封信。神写信对别加摩教会说，你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神写信对以弗所教会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神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上说，他不肯悔改，我要叫他病卧在床，与他行淫的人不悔改，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神写信管教撒迪教会和老底嘉教会的时候，严厉地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快快悔改，免得我临到你们像贼一样，那时候我必从我口中把你们吐出去，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刚才神的五封信让我看到了神管教基督徒的五个步骤。第一步就是用真理责备他们，第二步是凸显基督徒的罪恶，叫他们在众人面前蒙羞受辱，脸上无光，第三步 神用灾难祸患使得心硬不悔改的基督徒谦卑下来。如果这时候基督徒还不悔改的话，神会继续用将来的审判和地狱的刑罚来警告他们，盼望他们悔改。听众朋友，您能够从刚才的五封信感受到神的苦心和爱心吗？人靠自己悔改很难，可是基督徒却有神在他们旁边管教、督促、叮咛、警告。其实神不是单单管教基督徒，神管教世界上的每一位有过错的人，只是有些人不相信神，不知道神是真的，他们不理解神所疼爱的，他就责备管教。所以不信神的人碰到神管教的时候，也不明白这是神的作为，以为碰到祸患不过是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而已。听众朋友，请您回忆一下，近来遇到不好的事情之前，是否自己曾经做了一些对不起神又对不起人的事情呢？如果是的话，请快快接受神的管教。我希望您愿意认识耶稣，明白神的慈爱，早日进入他恩慈的管教，开始悔改。我也愿意与您同行这悔改的道路，因为这悔改道路的至终终点就是天国，就是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 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